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那今天看到诗班人数又增加了，很高兴。昨天有一位以色列的前任总理去世了 ，Ariel Sharon。他不但是以前的总理，他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出名的，应当是他是一个勇士，他是一个战士，他经历过几次战争。为以色列打胜了战，所以我们今天一想到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哪一位是最出名的战士，是大卫吗？约书亚，谢谢。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怎么打仗，摩西有没有打过仗呢？好像没有打过仗，他就是在山上祷告，然后几手祷告了他就打赢了。可是正在底下打仗的是约书亚，约书亚一辈子都是在打仗，进入迦南地的也是约书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约书亚他在摩西去世之后，他怎样接续摩西的这个工作，而且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在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要经过一条河，就是约旦河。若是在陆地打仗，就是打仗；要过河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我想每一个参加过当兵，而且是担任陆战队的，都知道陆战队的在美国的军种里面是很特殊的。他们也非常以参加为陆战队的为傲，所以你若是看到车子啊。他会讲说我是陆战队的家长，你就是这个孩子很厉害。陆战队的训练特别的严格，所以我们就想到当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要越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怎么越过去。我们曾经想到在差不多70年前1944年的6月6号，6月6号我们很容易记得，6月6号也有那部电影叫做最长的一日，那就是讲到这个战争，1944年的6月6号，英国、美国跟加拿大三国的联军要进攻诺曼底，就是法国的诺曼底。那要经过一个英伦海峡，这联军动用了300万人要进入诺曼底，动用了300万人，他所需要的枪炮物资呢？是1600万吨啊，不是1600吨，是1600万吨。大的军舰5000艘啊，登陆艇军舰以外还有登陆艇，因为要经过这个英伦海峡，登陆艇用了4000艘啊，然后还有动用飞机11000架的飞机，而且在登陆之前，在六月六号之前呢，就有几个月。继续不断的在罗曼地的四周呢，继续不断的轰炸，叫德国军队不能在那个地方有任何的防卫。这样子用了300万人，用了1600万吨的物资枪炮，然后呢5000艘的大军舰，然后4000艘的登陆艇，还有11000架的飞机。然后我们就要问呢，约书亚带领多少人要越过约旦河呢？200万。他有飞机吗？没有飞机。有军舰吗？也没有军舰。他有登陆艇吗？也没有。怎么越过约旦河？而且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知道的，约旦河平常水不大，就是一条小溪，可是到了春天这个时候就是他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三四月的时候，在以色列地啊，在这迦南地呢，是春雨，雨水很大，不但是雨水，而且是山上的这个雪融下来，所以一下子河水呢有一里宽，平常没有多宽的呢，就一里宽。河水的深度呢可以达到13英尺，所以一个人不能走过去，一定要坐船。怎么过去？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今天我们要看的 约书亚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当他们要过河之前，神就首先告诉约书亚你要怎样过去。所以约书亚就告诉百姓了，我们怎么样过去约旦河。他们用了三天的时间去准备粮食，因为他们不晓得过了约旦河以后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所以准备用三天准备粮食。其实在沙漠地也没有什么，在旷野没有很多的粮食可以准备，总是他们尽量去找粮食可以用的啊，准备了三天，然后俘虏百姓要坐桥要坐船准备过约旦河。不是，他没有叫百姓去坐造桥，也没有叫百姓去坐船，他要百姓做的就是自洁，就是自己洁净自己，因为神要在百姓的当中行奇事。什么叫自洁？自洁讲起来就是要自己洁净，要自己洁净自己了。我们怎么自洁？我们每天都自洁，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洗澡了，要洗脸了，洗脚了，这就是一个自洁的第一部分，要洗澡。洗澡完了以后，不要把旧的衣服再拿上来穿呢，要洗衣服。所以洗澡完了洗衣服，然后有些东西呢是花美的东西，就把它拿掉啊。有皮肤病的赶快把它治好啊。然后若是有些人是生病的，比如说是女人有血肉症的，要医好啊。那男人呢会泄精的也要治好。也就是说，基本上在那三天里面，男人女人不能有性关系，吃的东西也要是洁净的啊，不能是在神看为不洁净的。还有一件事情，若是任何死的东西不要去摸，一摸了就不洁净了。所以三天当中，大家每个人都要注意怎样让自己洁净。洁净之后，到了第四天，又说了，今天呢，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在这一天呢要特别准备。就要过去了，那要过去，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们过去而已，是神要在我们的当中行奇事。我们就是说，神要在我们的当中行奇事，我们自己要洁净。我们不洁净的话，神不会在我们的当中，神就远离了我们。所以，若是我们今天仰望神，说神呢、啊，你来为我成就大事，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自己要成为洁净，神才能够借助事情来成就。神才会我们的神才会在我们的当中来成就大事。所以自洁不单单是约书亚那天要做的，也是我们每天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要自洁。我们若是不洁净的话，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约书亚的工作，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工作，自己要洁净，跟百姓讲清楚了要自洁。那在百姓之上面还有一些人，祭司，祭司要做什么？祭司叫他们要抬起约柜，然后走在百姓的前头。在旷野走路的时候，每一次行走都是约柜走前面的。那约柜的上面有云柱在引导约柜往前走，所以祭司他只要抬头看，哦，云柱在这里，他就继续往前走了。云柱往那边走呢，他就往那，抬着约柜往那边走。这是祭司要做的工作，也是这一次他们要过约旦河要做的工作，继续做百姓的引导在前面。所不同的是，这次当他们抬起约柜的时候，以前百姓就是跟着他们走了，靠的不是很远，可是这次要经过约旦河，神说百姓不能够靠近约柜，不能靠近约柜，要离开多远呢？要离开两千肘。圣经说两千肘啊，一肘就是我们的一个手一个肘啊。那我们这个肘大概多长啊？每个人肘都不一样啊。我们中国人肘大概比较短一点的，外国人肘可能比较长一点啊。不过圣经里面所讲的肘，就从这里到这里啊，大概多少？我们现在大概多长呢？两尺哦，你的肘特别长啊、哦。从这里到这里有没有两尺呢？你用你的手量量看，大概多长？一尺多一点点啊，一尺一，一尺二啊，应该比较长一点了啊。 一尺半啊，十八英寸呢就是一肘啊，就是一个英尺半呢就是一肘，这是我们所讲的一个一肘，所以你圣经里面的这个量度就是用一肘一肘，长度用一肘，那我们就知道一尺半，两千肘呢就是三千英尺，就是一千公尺啊，一千公尺。为什么说一千公尺？为什么说两千肘？为什么他不说两千公尺、三千公尺呢？因为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一个支派是没有土地的。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分了土地，只有一个支派没有分到土地，那是利未派。利未支派呢没有分到土地，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这个支派没有分到土地。他们的生活是靠着百姓的奉献到圣殿里面去维持他们的生活，可是他们要住啊。这个利未人不能说我有的吃啊，那我就不住了。他们要住，他们住哪儿呢？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土地里面设立了一些利未城，利未城就是给利未人住的地方，主要是利未人，不是说别人不能住，可是这个城呢是属于利未人的。那在这个城，不单单是这个城呢，他们利未人住在这个城里面呢，他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就是坐在那边呢，等大家来奉献给他们吃啊，他们也要做一些事啊，他们也要牧羊啊，哦，要做一些牧羊的工作。那牧羊的话，就要有一些牧野，要有一些草地。那这草地多大呢？就在这个城外面呢，两千肘的地方是属于他们的。所以那个两千肘呢，就是一个利未城的边界。那现在呢，就把这两千肘拿到约柜的边界，就是百姓走的距离呢，要距离约柜两千肘。好像说利未城的外面两千肘都是属于利未人的，这是两千肘啊。他们要距离约柜两千肘，一方面其实一个很要紧的是，他们两百万人走的时候啊，不是说一排这样走过去，要是一排走的话，一天都走不完，所以他们好几排同时走。那靠近约柜的，当然可以看得到一公尺外的约柜在那里，或者远一点的就看不见了。所以他们要距离约柜比较远一点，距离约柜比较远的，大概每一个人都会看到，那前面就是约柜。也就是说，他们要让每一个人看见的是约柜是他们的引导，他们要确定是约柜引导我们走的，这是第二件事情。百姓要自洁，然后我们要看见说我们走的路是神在引导我们。约柜在前面走，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很少看到的。你若是看到，我想在国内的这种迎神呢，抬这个神教大概很少看到，在台湾很多了啊。每次神教出来的时候，我现在香港也是一样的啊。神教出来的时候，那个神教不是走在最前头的，不是，总是有一些人呢走在神教的前面开路。可是当以色列人走的时候，没有人开路，就是约柜开路，因为那是神在引导他们，不是人在引导他们。接着百姓说了，祭司也说了，还有一个人还要讲的，就是神要向约书亚说你应该怎么做。神要告诉约书亚，今天你走的路是我告诉你的，你一定要照着我的话去做。你若是照着我的话去做的话呢，我就叫你成为尊大，也就是说叫你在百姓当中被人家所尊重，你的名要成为大名啊。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凡事都顺利，他所打的仗一定得胜，这是神告诉约书亚的，你只要听话，那你一定凡事都顺利。神告诉百姓，告诉祭司，告诉约书亚，没有一个人是神不向他们说话的。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经过约旦河是一件大事，不是哪一个人说那不关我的事情，有祭司在引导，那有约书亚在前面指挥，那有六十万的军人在打仗，没有我的事情，不是，还有140万也都要参与。参与什么事情？要自洁，要说迎接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成就大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今天有诗班在这边献诗了， 有牧师来带领我们呢？我们等会儿还有会员大会，还有执事会，还有姐妹会，都有这些。可是是不是说有些人说，那教会的事情，我就是礼拜天呢，来这边聚会啦，来做礼拜啦，要奉献我就奉献一点啦，那就没有我的事呢？不是，教会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要动员的，教会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动员。若是今天有一位是新来的朋友们到我们的当中，谁打电话去欢迎他呢？牧师打了电话以外呢，可能只是要打电话过去。照着统计来讲，这是美国教会的统计，若是有一个人新来的人来了，要多久要打电话给他的？最有效的是24小时里面就要打电话过去。24小时，今天来了，今天礼拜天呢，星期天呢，然后到明天早上之前就赶快打电话过去欢迎他来，这是最有效果。若是过了一个礼拜呢，效果就不大了，你打电话差不多是没有效果了。所以若是有人新来的，赶快打电话去，牧师打，执事打，弟兄姐妹打，哪一个人打的效果最好？哪一个人打呢？弟兄姐妹打的最好，效果呢是牧师的两倍。所以你不要期望说牧师你要打电话去，你要说是我应该打的，我打电话去的效果更好。教会统计又说了，若是一个人新来到教会，要有多少人去欢迎他？要有多少人去打电话给他呢？牧师打电话过去吧，很好，执事打电话过去，两个都好了啊。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姐妹，四个人够不够呢？不够，要七个人打电话，要七个人呢。所以你们若是说，我们教会就有一个接待组嘛，是不是？接待组就欢迎，专门欢迎这新来的人呢？接待组要几个人呢？要七个人才够。每个人都要打电话去，不是一个人打电话过去，而且要24小时里面打电话过去，这个人就留下来了。教会是总动员的，不是说牧师传道或者是执事的工作。我们要祷告也是一样啊，你不要说牧师为我祷告啊，弟兄姐妹要彼此带祷啊，这是最好的。我们教会要扫地，要洗盘子啦，不要说我回家自己吃饭好了，我不要在教会吃饭了在家里吃的比教会好嘛，不要这么想我们在教会吃饭其实是彼此兼顾我们难得有这么一次一个礼拜就是一次一两个钟头在一起嘛，我们就在教会，不管说吃的好吃的不好，不是吃的问题，而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彼此说话，可以彼此关心，可以彼此带到，这是任何教会的事工都是教会总动员。然后百姓就要过去了，好了，那就是从第八节到十一节所告诉他们的，上帝引导以色列人有他的策略，他叫以色列人走过去，而在百姓之前有祭司先走，祭司走的话就下河里面去了。这次过约旦河就跟以前摩西过红海不太相同了。摩西过红海的时候是他拿起手里的杖，然后指向河水，河水就裂开了，土地就干了，然后百姓就下去了。这次没有，河水没有干，是祭司要抬着约柜下到河里面去，下了河了，河水才干掉的，河水才裂开，才停止了，就是从上游呢，河水就停了，然后河水就干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说河水就这样从上游停了，然后河水就河底就干了，百姓就下去像红海，像过红海一样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做事不要说上次这个样子，这次也是一样，神做事确实都不一样。神造每一个人，我们这神造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相同的。你的 DNA 可能相同，可是你的样子呢就是不一样。即使是双胞胎呢也都不一样。为什么可以知道不一样呢？妈妈可以认得出来是哪一个。 我们外面的人可能认不出来，说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弟弟，哪一个姐姐，哪一个，我们看不出来。可是妈妈一看就看出来，不用说穿的衣服不一样了，两个即使穿的衣服一样的，妈妈都可以认得出来。什么东西里面的可以相同，可是呢，神造的东西一定不一样。所以过红海是一种方式，过约旦河也是另外一种方式。不要说教会我们去年就这样办了，我们今年再用办吧。其实每个人在公司里面做事都是有一个，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去年用这种方式去做很成功啊，今年再做会成功吗？可能会成功。成功的可能性比去年大还是小呢？比较小。效果呢也比去年小。就是同样一个方式去做，做得成功的，你第二次再用的时候呢，效果不如第一次好。若是说我这个方式去年做得不好了，我说了，哎呀，去年运气不好了，我今年再试试看，运气可能好一点的一定会成功。我们要知道的，若是一个方式不成功的呢，今年再做呢，不成功的更可能性呢更大，稳定是失败的。不要期望说有神迹啊，不要这么想。失败的呢越来越失败，成功的越来越少。所以神做事呢，我们就要问神呢，神呢你今年要怎么做事。我们只是会在开会，而是我们把去年的东西重新再来翻一次吧，去年的行事历重新把日期改一改的重新做可以的。可是呢最好是问神说，神啊你要我们今年做什么，不是我来决定我们重新做照翻这样做，不是，而是说问神呢，你怎么做。所以过约旦河是跟过红海完全不一样的，他就叫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把脚踩到水里面去，河就从上游就断了，河底也都干了。为什么要踩到约旦河里面去？因为他们上次过红海的时候是进入旷野，旷野没有很多人居住啊，现在他们要进入迦南地，要经过约旦河。迦南地的人呢，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迦南地的人拜巴利，巴利啊，他们这个巴利，他们说他是万神之神，他们认为巴利是所有的神里面最大的，而且有一个神呢是巴利曾经打败过的，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他们是认为说这件事情是特别大的，巴利曾经胜过河神。所以若是说以色列人的神是胜过巴利的话呢，他一定要胜过河神，所以他要试试河神呢，说你们能不能胜过河神。迦南地人就要看了，好吧，神知道这件事，好吧，我就要祭司这个脚踩到河里面去。那祭司四个人呢，抬着约柜下去了，有没有就溺水了，就跌在水里面淹死了呢？没有，河水倒是干了，这是打赢了。因为迦南人呢曾经用一个方式来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罪，他们把这个人呢丢到河里面去啊，若是这个人呢没有溺死的话呢，表示这个人没有罪，若是有罪的话，那一定是淹死的。那这四个这个祭司啊都没有淹死啊，河水十三尺高啊都没有淹死，而且干的，这个神一定是胜过河神的。他们借着这件事情，迦南人就知道了，现在要来的这位神呢比我们的巴力更大。他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说以色列的神是万神之神，而且既然万神之神带领他这些人进入迦南地，那我们就不能说话了，因为他比巴力更大了，他说这块地是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只好听话了。这是神的方式，借着过红海，借着过这约旦河呢，让迦南人能够顺服在以色列人底下，这是神的方式。他而且借着这些事情让百姓知道约书亚是他们的领袖，是神所差来的，是神所树立的，所设立的领袖。有领袖，有约柜，然后按着步骤来做， 这就是上帝的策略。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有领袖，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约柜，那我们等会说约柜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按步骤来做，不是说我用我的方式来做，而是说我们大家想想看应该怎么样来做，用哪种方式，用神的策略来做。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神就告诉他们在迦南地有七个民族，他们要被消灭。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读约书亚记最大的困难，为什么这七个民族的人男女老幼都要消灭呢？这里面难道没有婴孩吗？他们有罪吗？为什么神要消灭他们呢？神是这么残酷吗？每次我们都被问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若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往前读，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讲什么呢？创世纪第十五章是在约书亚记之前400年，在那时候神就告诉了摩西，不是告诉了亚伯拉罕啊。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是一个人呢，跟他的妻子呢，就是这样两个人住在巴勒斯坦地。那时候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看看，你看到这块地都是你的，可是这块地呢，你还在等400年才能够拿到，你才能够是属于你的。为什么要等400年？神就说了，因为这块地的居民就是这些迦南人呢，有七个民族，他们罪恶还没有满盈，罪恶还没有满盈，罪恶还没有满盈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神还要给他们机会，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悔改，给他们400年的时间去悔改。400年当中他们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所以等到约书亚的时候，神就说400年已经过去了，我给他们给400年时间去悔改。当时神告诉亚伯拉罕的有10个支派是要消灭的，10个支派。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五章讲了10个支派，在这10个支派里面，我们就是看到了约书亚记只剩下7个支派，只剩下7个支派，那3个支派跑哪里去了？那3个支派都在最前头的3个支派跑到哪里去了呢？那3个支派呢，后来都顺服以色列人，都信了耶和华神。既然他们信了神呢，悔改了，神就没有消灭那3个支派了，只有那7个支派没有顺服的，在这个地方又提起来了，那7个支派是要消灭的。所以神是很公义的。若是有朋友们问起我们的问题的话呢，那你就告诉他，你只读了 一点点圣经啊，你最好把摩西五经都读遍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神是公义的，他没有不讲理的，神是讲理的啦。所以呢，你的朋友是讲理的，没有错。那你就告诉他，你要讲理的话，你就去读创世纪，一直读到生命纪都读完了，你就知道神是讲理的，神不是残酷的，神是爱人的，神给人机会400年去悔改。我们有没有这个度量让一个人悔改忍受4年呢？如果说400年了，4年也许4天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想到神就是用这段很长的时间忍耐，忍耐容易不容易呢？那你就知道了，你怎么忍耐呢？若是夫妻两个人呢，忍耐4天不说话啊，家庭的冷淡啊，比我们这个冬天里面的没有暖气更冷，你就知道4天容易不容易过。可是神忍耐了400年，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去以后也要小心，不要像迦南人一样的，你们若是这样做的话，同样的失败，同样的被消灭。因为他们被消灭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悔改。你们若是同样的不悔改不听神的话，一样的被消灭。所以神跟他们讲清楚了，他们就看到照样去做，而且河水就断了，河底就干了，他们走在河底就过去了一英里，一英里。 不是只有河水断了而已，河水断了，河底没有干了、啊、河水没有干的话，你就知道了那一天的约旦河，你河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拖鞋。因为河底若是湿的话呢，一双一双的拖鞋都在地上，可是他们没有，河底没有脱水，没有这个拖鞋，每个人都穿着拖鞋上去的，河底是干的、哦、河水干不容易啊。河水断流的话，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有几次约旦河是断流的，没有错，就是从上游就这样水，河水就断了，没有再流下来，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是河底是干的，没有。因为河底干怎么干呢？要用风吹啊，比今天的风更大，而且呢要热风才能够吹干呢、啊、谁来吹呢？没有风啊，神就让它干了。这是显明说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说哦，那天是地震，所以呢 河水就断了，可以，可是河底干怎么干呢？那我们就问我们的物理教授了、okay. 啊、没关系，等会再问他啊、哦。热传导怎么去做啊？把它蒸发了怎么去做？好吧，过去了，我们就看到百姓都过去以后，约柜才上去。约柜有多大呢？我们读约圣经读了很多，约柜究竟有多大？约柜啊，长四尺长啊，120公分，120公分，四尺长，差不多这么长。宽高呢？啊，宽的高大概有多少呢？2尺半，宽高有2尺半。重不重呢？要四个人抬啊。它是木头做的，不是铁做的，是木头去做的，只是在木头的外面呢包了一层金啊，包了一层金。你想想看吧，你家里有没有茶几啊？客厅里面茶几，或者是你的翻面褥里面有茶几吧？那个茶几大概就是4尺长，宽高呢2尺半，差不多这个啊，比我们茶几可能要高一点点。里面呢没有放什么东西啊，重不重呢？其实不必那么重，只是四个人抬的比较安稳一点啊。但是要紧的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呢，这上面那是施恩座，叫做施恩座。施恩座是一块黄金，约柜是黄金包的，没有错。可是施恩座这上面那块板呢，是黄金去做的，2寸厚，那就比较重一点了。2寸厚的黄金啊。多重的我不晓得，我没有去量过、啊、2寸那是4尺啊、哦、然后呢2尺半，那么一块平板啊、哦、上面还有2个基路伯，也是黄金做的，4个人抬啊、哦、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约柜里面有3样东西，一个是就是那个滑板，就是十诫的滑板，另外一个是玛拿，就是他们在旷野38年当中所吃的玛拿。神叫他们把这个玛拿收集起来，放在一个金罐子里面，就收藏在约柜里面，还放着一根亚伦的杖，3样东西。那这个约柜今天在不在？没有了，因为在第一次的圣殿，就是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呢放到至圣所里面去了。然后当巴比伦人把约柜把这个圣殿的毁灭之后，就把这个约柜呢就抬出去了，拿到巴比伦去了，以后下落不明，到如今下落不明。等到第二次，当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迦南地，回到巴勒斯坦地重建圣殿，那是第二次的圣殿。第二次圣殿的时候就没有约柜了，是至圣所就是空的，再也没有一个替代的东西放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就是一个空的地方。我们今天就想到约柜什么时候会再出现，我们不知道。可是没有约柜的话，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损失呢？没有约柜啊，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损失？一点都不是损失，这是我们知道的。没有约柜不是一个损失， 就好像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要被钉死，那以后你们就看不到我了。他门徒就很伤心了、啊、很忧愁，说老师你走了怎么办？以后我们要出去照你的话要去传福音、啊、哎，我们怎么有吃的东西呢、啊、以前你会行神迹嘛，人家会拿钱给你啊，有这么多妇女啊会支持你，以后我们自己出去我们又没有你这个能力，我们靠什么生活呢？我们还回去打鱼吗？他们就很忧愁了。可是耶稣跟他们说怎么说呢？说不用担心，有什么事呢？有圣灵来了。好了，圣灵来了对这些门徒是好是坏呢？很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若是说跟耶稣比的话，哪一个比较好呢？有圣灵好呢还是有耶稣好？我想我们想想看吧，你有一个儿子的话，有一个女儿的话呢，那很容易。你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的话呢，很容易，你每天就是跟着他后面走啊，你每天就带他路走嘛，是不是？你若有十个的话怎么办？十个的话都是哎，爸爸妈妈你要今天要带我走啊，那你顶多两个人可以带吧，另外八个人到哪里去了？跟谁走了？你就带不走了。圣灵呢来了就有这个好处，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不是一个人走，不是两个人走，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来带，每一个人都有神来带领我们。我不是说圣灵比耶稣好，而是说圣灵来了对我们、哦、对我们今天的人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若是说今天只有耶稣在的话，我们今天都要吵架了，我们都要抢耶稣了，耶稣你来我家嘛，耶稣你到你家嘛，都要抢了。圣灵来不用抢，圣灵在每个人心里面很好啊。没有约柜好不好呢？没有约柜呢一样的，对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损失都没有。因为约柜没有在至圣所里面，神在不在那个地方呢？还是在。因为约柜的意思是什么？约柜的意思有那个施恩座，施恩座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神跟人相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他们脸是烟灼的不敢看，因为那是神的座位，神的宝座。所以没有约柜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够跟神相会呢？今天我们怎么跟神相会，就是我们今天要想的问题。你今天怎么去见神呢？哦，你拿着奉献来，我们都会奉献，那就是神就来见我们吗？是不是？你今天要去见总统说、哎、我给你1000块钱你来见见我吧，或者我来见见你，他大概不说不算，1000块钱还不够，10000块钱够不够呢？大概太少了，10000块钱太少了啊。10万块钱呢，也许还是不够啊。你来的话，我要跟你照相了，那就不止10万块钱了、啊。你也许要说100万给你吧啊，也许会了啊。我们不是借助我们的奉献来见神，我们是一定要带着奉献来见神，没有错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不可空手来朝见我。可是不是说我奉献来了神你就要见我，没有。我们能够来朝见神，我们能够来与神相会，不是借着我们奉献，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想想看呢，我们的祷告跟约会有没有关系啊？我们的祷告也是来见神啊，我们祷告就是我们求神说我要来见你，那跟约会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就想到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说呢？好，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今天已经读过了主导文。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认为我们看他是我们的父，我们作为他的子，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在讲什么事情？这是我们对神的颂赞，我们赞美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敬畏他，我们爱他， 不但是这样子，我们要人尊他的名为圣，愿你的国，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国降临是说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我们听他的统治，国家是来统治我们的，所以国家就临到这个地上，我们就接受他的统治了。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国家的法律这么样子规定，那我们就照这样去做，你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照这样去做。这就是祷告的第一部分。那这第一部分是讲什么呢？这第一部分就是讲到那个十诫的法版。十诫是讲什么事情？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可以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表示说神是最大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说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位父亲啊，不有两个父亲的。而且呢，因为他，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尊他的名为圣，表示说他跟别的人不一样，他跟别的神不一样，圣就是不同嘛。所以他既然跟别的神不一样，就是唯独他是神，所以不可以雕刻偶像。然后我们就想到了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名是讲什么呢？你的名字代表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啊。当我们为孩子起名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了，哎，这个孩子起什么名字啊？第一个，人家叫的时候呢，不会叫错了，哦，不要那个字啊，很难念的字啊，哦，很困难啊，你要去查字典说这个字是怎么念的，那就很麻烦的啊。可是呢，你也不愿意把它叫一个名字，很通俗的，在台湾叫做蔡奇阿米啊，就是市场的名字啊，哦，阿花啦、阿玉啦，这些啊，都是市场上都人家这么叫的啊。我说这个名字不好啦啊，我们就尽量避免，因为这个名字呢，一叫出来就忘了说这个人是谁啊，很多人都这个名字嘛啊。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代表什么事情？是代表这个人的个性，名字代表人的个性啊。所以为什么女孩子要叫美呢？要叫香呢？因为女孩子叫美香嘛。那男孩子呢就要雄啊，是不是啊？要什么义啦，要大啦，就是这些嘛啊。所以男女不一样啊，名是代表他的个性啊。另外那个名呢，代表他的权柄，代表权柄啊啊。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很喜欢，我后来才想到说很喜欢呢，啊，有一个名字叫做军队啊。为什么叫军队呢？我后来就听说是因为以前在国内呢，在那个时候大家要拥护政府嘛，就叫军嘛啊。那就是说军为什么不说兵呢？军跟兵不一样嘛，是不是？军是一大串的军呢，啊，兵是一个小兵啊，啊，不一样。所以呢，那是权柄啊。我们就想到一个名字啊，是代表他的个性，代表他的权柄。我们的神他的个性在什么地方？他的权柄在哪里？我们的神为什么把他叫做耶和华？那是他对以色列人所讲的了。以色列的人喜欢叫耶和华，因为他是代表说这位神呢跟他们很亲近，而且是他们的父。别的民族都不能叫耶和华，只有我们叫耶和华，这位神是我们的神。这是以色列人特别喜欢的名字，表示他的个性是跟以色列人很亲密。他是怜悯慈爱，他不轻易发怒，他是赦免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可是他也有权柄了，神他的权柄是在什么地方？他是最大的，他是有万能的，然后呢，至大至能至可畏，他是最可畏的神，我们最应当敬畏的神。这是神的三个特性：至大至能至可畏。所以我们就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就想到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他是爱我们的，他的性情是爱我们的，他也赦免我们，可是有时候他也有公义啊。然后他的权柄在哪里？他是最大的，有万能的，而且呢是我们应当敬畏的。这些都在十诫里面讲了。十诫里面讲到他的性情呢，有啊， 要孝敬父母啊，这是讲到他性情的一部分，要尊敬长上嘛。然后呢，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假见证，这些都是他的性情啊，就是他是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十诫就是把主导文的第一部分带进去了。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听你的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就看到第二部分十诫的，在那个约柜里面还有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东西是玛瑙。玛瑙是什么东西？要吃的东西呢。是，那我们看到主导文的接下去是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收采玛瑙的时候，一天能够收采多少呢？很清楚，你当天吃的就今天当日采，你多采了到今天晚上呢就烂掉了，你还是很麻烦，还要去洗一洗啊，很麻烦啊、哦。所以不要多采，你能够吃多少就拿多少。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用担心明天的，明天还有明天，他明天就试下来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也可以看到了啊、哦，我们都是聚餐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有些小孩子啊，哇，多拿一些，为什么呢？我等会再拿就没了啊、哦。其实呢，他吃都吃不完，最后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垃圾桶里面去了啊、哦。有很多人在做研究啊，美国的粮食啊，我们在美国吃的喝的东西啊，有多少是浪费掉的？多少呢？50%？50%啊！哇，你的估计太可怕了，一半都丢掉了，太可惜了啊！30%-40%是丢掉的，就是我们丢到垃圾桶里面、垃圾桶里面去的东西啊，是我们的粮食的30%-40%啊！因为我们太贪心了，真的太贪心了啊！不单是有时候啊，有时候是丢到垃圾桶里面去，有时候呢丢到我们自己的肚子里面去了哈、啊，丢到肚子里面去也是。最后也变成秽物就丢掉了，因为消化不了嘛，是不是？那就是早一天到晚的跑厕所了，那你就知道说那痛苦了，不仅是厕所痛苦，我们也痛苦啊、哦、不要浪费，可是呢也不要贪心。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玛瑙告诉以色列人的是神天天赏赐给我们，神照顾我们，不用担心，不但是吃喝担心啊，也不要为我们自己的身体担心了、啊，不要为我们的儿女担心了、啊，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他每天赏赐给我们的够我们用。接着不叫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讲什么事情？讲到权柄。全面在约柜的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在亚伦的杖表现出来的。亚伦的杖是有什么特别呢？我们就看到民数记里面16章-17章记载亚伦的杖这件事情。因为本来他们约柜造好了，还没有这个亚伦的杖放在里面去，是经过了这件事情民数记16章-17章以后才把亚伦的杖放进去的。亚伦的杖是什么一回事情？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经过多年了，每次都是摩西亚伦听到神的话告诉百姓。那在立位支派里面的有些人呢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能够说话，我们也是立位支派的啦，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话呢？为什么神不跟我们说话？为什么神不跟我们说话？那去问神嘛。可是他们不问神呢、啊，他们就埋怨摩西，埋怨亚伦啊，显然这是问错了。因为神向他们说话，不是摩西亚伦向神说话，所以不能够埋怨摩西亚伦呢、啊。可是他们找不到。